帖前五章二十三节很出名的一节圣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里保罗很清楚地讲到灵魂身子。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这里又提到身体魂灵，那这两处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很确定，所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呢，有人觉得把灵魂体这样的截然的分开，很这个硬性的分开，是有些问题在里头。我们看第二种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个三元论的难处在哪里？三元二体论，就是说灵和魂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上的单位，虽然两者的功用不同，但是两者合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两个独立的单位。 Not two independent units but one with two functions， 一个 unit 两个 functions， 所以三元二体。也有人说三元二用，三元二用论，两个功用，三个单位两种功用，就是其中有灵和魂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单元。那么这样灵魂是一个单元，身体是一个单元，合在一起两个单元，但是有三种的功用。有个比喻是相当的好的比喻，人犹如一座两层的房子，下面与地接连的一层就是身体，楼上是灵魂。那么这个灵和魂怎么分呢？这个灵呢，就是楼上的天窗，太阳光从这个天窗照到房里面，而楼上与楼下的那个之间的地板呢是透明的，所以天上来的光就是阳光，从天窗照进来，照亮楼上的房间，也照亮楼下的房间，所以整个的人是光明的。这是人堕落以前的情况，人犯罪堕落以后呢，这个天窗呢就塞住了，天上的光进不来，所以两层楼的房子都黑暗了。那么这种的看法，认为三元论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感情、理智、意志是魂的作用，也是灵的作用。尼托生弟兄他把这个感情、意志作用这个功用是放在魂的这部分上。那么这样一来呢，灵就没有感情、理智、意志了， 那从这样一推呢，神是灵，那么神也没有意志、感情、理智，那么这样一推就不得了。神是灵，人是灵，人的灵和神的灵相通，那么在这个相通里面呢，必然是有一些共同的部分。神按他的形象造人，那个意义的一部分就是神有意志、感情、理智，他造的人也有这三样，所以在这个形象上和神是相通的，也是相似的。如果把这三样的作用完全归到魂上面，而不是灵所共有的，那么就会产生相当大的难处。这样呢，我们对灵的认识就有了问题了。所以不能够这样的划分，把灵和魂绝对的分开。那么同时，这个三元二体论又指出来，在圣经里头，灵和魂有许多时候是通用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的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所说的灵魂的原文是魂，是魂。那么如果我们就照这个字来直译的话，就会这样说了，那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这样就不通了，所以呢，中文翻作灵魂很正确，很正确。那么这个魂字呢，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是有这个复杂的内容，是泛指生命而言。我们看先看这个新约的例子，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生命做多人的属价。在这里提到生命，这个命啊，原文就是魂，他要舍魂做多人的属价。那么主耶稣他说舍去的是单单魂吗？我想这样就意义上又难处了。主耶稣是把他整个的生命舍掉，所以在这里翻作舍命，把生命牺牲来做多人的属价，不能把他狭义的解作魂。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所以呢，造神之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个灵魂原文又是魂，说如果一个人为了神的旨意受迫害受苦，他应该不改变他的这个顺服神旨意的心智，还是一心为善，遵行神的旨意，将他自己的灵魂整个的生命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不是单单将魂交托给神。这里的灵魂的原文是魂。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 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之死不顾性命，这个性命的原文是魂，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那么这里如果翻作魂，我们都会困难，感觉不了解。这里就是正确的翻作性命，不顾性命。那么在旧约里面呢，这个魂、灵、生命更加通用，而且通用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注意到那个原文呢，我们会惊讶的了。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九章第四节，九章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里生命就是魂，那是他的魂，你们不可吃。我们再看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啊，在这里兽的魂也是灵。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下入地呢？那么这个人和兽都是用灵。有的人呢就根据中文的翻译说人和兽不同，人有灵，兽有魂，兽没有灵，但原文这个魂是灵，那就表示人兽都有灵，那这不得了了，这个神学上就不得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灵这个字的用法有许多地方就是和魂一样，和生命一样，三个字通用。灵就是魂，魂就是生命，生命就是魂，魂就是灵，是这样通用的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说法。那么这是呢一个了解圣经原文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字句的用法，有了了解以后，我们才能正确的解经。这是释经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了解历史的背景，了解一种文字的这个原来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不会有错误的解经了。那么这个第二种的看法就是三元二体论的看法，他们认为把灵魂体，把灵和魂绝对的划分是有难处。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体会到那个难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来看一看尼陀生弟兄他所讲的，他讲的属灵人那一本书有很重要的价值，对于基督徒的灵命的追求，对人的结构的分析有些独到之处。他就把体魂灵明确的分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要对付，把我们的魂要对付，让我们完全属灵。那么魂呢，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倾向，魂独立。那魂里头意志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意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魂的那个自我那个独立的意志破碎，我们才能够做属灵人。那么这个魂也很注重理性，他要想，他要自己去了解明白，他自己不懂得的不了解的不接受，说他不肯完全顺服神的话，完全的信心就是说 神说什么，什么就是真理。因为信得过神，所以信得过神的话，无论我这个理性了解不了解，我都接受。所以信心是一个投降的意志，是一个 surrendered will， 不是一个 independent will， 不是以理性为主的。我们要把身体魂完全奉献，完全交托，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头完全做主，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但是我们如果想接受这个解释呢，就必须接受他把魂和灵完全分开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看一节圣经是尼徒生弟兄很注重的，我们来看看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小字生命或作灵魂，但是那个原文是魂。那么一出生弟兄就抓住这个原文的魂字，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要得着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了做属灵人，就丧掉我们的魂，放下我们的魂。这样呢，我们对付了魂以后，结果魂也得救，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魂得救，我们的身体得救，这三重的救恩。我们信主的时候，灵得救，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那就是灵的复活。那么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也说叫身服我，这是胜过了身体，身体得救，不再做罪的工具，乃是做义的器皿，让神完全得到我们的身体，神得到我们的灵，神得到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灵体之间的一部分魂作用很大。如果我们主不能得到我们的魂，他就不能完全得到我们的灵，得到我们的身体。所以魂的得救很重要。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意志、感情、理智，这些都是魂的作用，都要被主得到，主得到我们的感情，得到我们的意志，得到我们的理智，这些都归于神。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人都属灵了，灵恢复了他原来的地位，来指挥整个的人，那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次序，灵第一，灵来管理魂，魂来管理身体。那么这样呢，我们整个的人都是顺服神。人犯了罪，人犯罪是从魂开始犯罪，然后这个魂影响身体，然后魂和身体联合起来来犯罪神，我们的灵就堕落了。那么这是人的堕落，在尼徒生弟兄的分析， 他分析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魂和灵的独立的关系。那么这种的教导，在实际上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让基督徒每逢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想，这个意思，这种的倾向，这种的爱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的身体来的呢？还是从我的魂来的呢？还是从我的灵来的呢？要分析，要分辨。如果是从我的肉体来的，那我不要它；如果是从我的魂来的，我也不要它；如果是从我灵来的，我就要它。就这样做，按照灵的意思来做。我们的灵和圣灵合而为一，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基督徒呢，就要学习分辨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属魂的。那么属肉体的明显而易见，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下半章所讲的，属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就是属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叫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愿意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对付肉体，还要对付的魂。魂呢，是包裹了在人性里面一些比肉体好得多的东西。好像一个人要按照魂的那个意思，要做一个人上人，有道德的追求，有道德的努力，有道德的挣扎，魂会有这个作用。所以人性里面有些好的东西是魂，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呢，有一个倾向要和神独立，不要神，我自己来，我能。所以这样一独立呢，就不要神了，一不要神了，和神就隔绝，一隔绝，这个自己的好东西慢慢的变坏，不能救我们。所以一个好人信主很难，一个好人信主的难处在哪里？他的魂的作用，不是他肉体的邪情私欲。在人的眼中看，他没有邪情私欲，但是一个很强的魂，独立性，不要神，要自己做主。所以这个魂，英文圣经把它翻作自然人 ，the natural man， 里面有些好东西，有些好东西。你看中国的哲学里头、伦理里头，有很多一些道德的观念很高尚，很高尚。但是，当一个人的魂有了这些好的东西，而离开神，结果最后的那个作用是和神隔绝。所以那就撒旦也可以借着你们的好东西使人与神为敌，这也是保罗讲的。所以呢，你头圣弟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有他的肉体的问题，有他的魂的问题，他的肉体要得救，他的魂要得救，他的灵最先得救，然后他的肉体得救，最后他的魂得救，这样整个得救。所以在这里，这节圣经就把这个生命直接翻作魂，按照它原文那个字来讲。但是我们看过了哈，这个灵和魂有时候通用，所以中文圣经在这里翻作生命。那么另外一种的解释，不用这个尼托生弟兄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得到保守自己的低级的生命， 就要失去高举的生命。我们如果为了主放下我们低级的生命，我们就保全我们的高级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这是两种生命的一个对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对之下，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结论呢？我们看下面的我们的讲义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倒数第二段，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尼托生所宣讲关于灵魂体明确划分的信息，在神学上是可以成立的。很多很多的人认为尼托生的这个三项的划分不能成立，但是在神学上从一个角度看是可以成立的。什么角度？现代释经学里面的文字研究学指出来，我们研究一种著作的字义的时候，应该注意三方面。第一，字源学，这个字最初是什么意思，它的来源是怎么样，这个很重要。第二，当时流行的这个意义，比方这个，我读的这篇文章是1000年以前写的，我就要研究1000年以前那个时候这个字它的流行的意义是什么，就当时的人读这个字有什么样的了解，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三，就是作者特定的字义，他可能把一个流行的一个意思拿来把它改装，把它改变它的意思，给它一个特定的意思。那我们要了解这一个著作里头这个字的意思，也不能按照字源学的那个意思，也不能按照当时流行的那个意思，要按照这个作者特定的意思，这样才会真的了解它。这叫做 semantic hermeneutics， 文字这个字义的释经学的。那么按照这个要点来看看哈，这个尼托生弟兄讲的能不能成立？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血气是魂，保罗原来用的那个字是魂，原来然而属魂的人不领会神属灵的事，反倒一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第三章第一节又提到属肉体，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好，十四节到三章第一节提到三种人哈，第一种人是属肉体的，三章第一节属肉体的很清楚。第二种人呢，属魂的，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第一句。第三种人呢，就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我们在这里就从保罗自己用的字眼里头看见，确实有三种人：属肉体的、属魂的、属灵的。我们就不管在新约其他的地方、旧约其他的地方，这个魂字用法如何，我们要按照作者保罗在这里特别给他的意义来看。这里体、魂、灵都有了。就这个角度来看，尼托生弟兄讲的通。 但是还不能够解决那个魂和灵是一个单位呢还是两个单位，还不能解决。所以一个人可以又接受弥陀僧的讲解又不接受，现在有点矛盾了，有点混乱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接受他所讲的，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也要对付我们的魂，我也要做一个属灵人。但是同时呢又接受三元二体论，说这个灵这个魂在它的结构上是一个单位啊。那么这样两件事同时接受不矛盾，不矛盾，所以现在不乱了哈。刚才我讲的好像是乱，现在不乱了，不乱了啊。结构上三体二用，或是三元二体，但是在这个灵命的追求上要有体的得救，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有魂的得救，我们把我们的意志奉献给主，也把我们的这个魂的一个独立的作用奉献给主，我们也把理性感情意志都奉献给主，我们不让这个自然人来控制我们。在这个英文圣经把这个属魂的人叫做 the natural man， 那么这个翻译很好，就是说在这个也是分了三种人，第一是属肉体的人，第二是自然人，第三属灵人。不用属魂的人，这个属魂人是有些人的可是很难的，很不容易接受的。自然人 the natural man 容易接受，就是说一般的人啊，包括了好的人，所以不但有肉体是肉体的人，放纵私欲的人，也有一些这个人性里面好的东西，但他们就单单抓住这个好的东西不要神，这个是自然人。中文放在输血气，输血气里面一些好东西，比方说中国人这个义啊，这个桃源节义，这个义字，比如说这个我的朋友遭难，我一定要救他，我可以牺牲生命来救他，这是侠义。侠义其实侠义从墨子来的，侠义的精神。那么这个侠义呢是在一般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在这观念中有的东西，好东西啊，好东西，为朋友舍命，行侠仗义，成了一个高的一个观念，一个目标来追求，是好东西。但是呢这是人的血气的一部分，血气里头有坏有好，所以我们不但那个坏的要出去，我们还有与神为敌的与神独立的那个好东西要对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的接受神，整个的接受神，得到神最好的恩典，最完全的恩典，到那个最高的境界。所以我自己从弥陀僧的这个疏灵人的著作里头的帮助，我也有一段时间是认为他这个提魂灵这个疏魂的人站立不住的，身形站不住，而现在我就已经慢慢改变，我觉得可以站得住，可以站得住。不过那个三提二用要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接纳，接纳这个再加上这个弥陀僧弟兄的这个属魂的人的对付合在一起，我想是一个站得住的神学上的一个 position 啊。请
您是说三体二用还是二体三用？
二体三用，对对，二体三用，对不起，谢谢谢谢。我的意思就是二体三用，这里说的这个三元二体，这个元就代表用啊，两个体是结构啊，是一个 structural units 两个，但是 functions 三个啊，二体三用，二体三用。 好，你们就在这个三用二体，也就在旁边再写一个哈，就是二体三用。我想二体三用大概比较流行，比较流行一点。啊，我不晓得我刚才讲清楚了没？我希望大家了解了我那个基本的意思哈。啊，有的讲的不清楚了，你们也许可以这个举一翻三，可以了解了。那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这个保罗的意思哈，是用这个中文翻作肉体哈，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字呢，是表示两个因素，身体包括在内，但是还有因为身体而产生出来的一些 desires， 所以叫 fleshly desires 啊。那么这个就是 carnality， 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想吃好的。我们想住好的，用好的，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有情欲。我们有身体，我们想要自己那个的荣耀。那么这些呢，把这身体包括在内，也把我们从身体而产生出来一些欲望包括在内，所以这都叫情欲。这个中文呢，这个情欲的欲字有两个写法，一个是下面一个心字，一个没有心字。有心字的呢，多半是指的这个情欲，那就是这个 sensuality 啊。那么这个没有心字的呢，就是七情六欲，好的坏的都包括在里面。欲望就等于欲望，那么 appetites natural appetites 有好的，我吃想吃好的，这是一个 natural appetite， 不是坏事。那么但是呢？当他用错了，就成了坏的东西。所以中间一部分是中立性的，但是大部分是有堕落性的。所以这个身体来控制你的灵性，一定糟糕，一定是走下坡的。所以在一个物质享受的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里头，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更困难，因为有一种的力量帮你拖下去。那个魂呢，是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感情、意志、理智。灵也有感情、意志、理智，但是这个魂的感情、意志、理智倾向于独立性。与神分家，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分别。灵是完全顺服神，顺服圣灵；魂呢，他的感情、意志、理智是倾向独立，所以与神为敌。一个好人可以反对神很厉害，因为我们也见过很好的人反对神很厉害，如此。那我们现在看一节圣经。做一个结束，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零后十章四节、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第五节讲各样的计谋。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reasonings， 我们的理智计谋。原来就是 reasonings， 就是我们的 intellect， 我们的理性。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就是 will， 自高，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心意包括了他的意志，包括了他的理智，也包括了他的感情。所以这个心意是个综合的意思，前面是分开他的理性和他的意志，到了最后的心意两个字，就把知情意都包括在里头，把这些都夺过来，克服过来，征服过来，让他都顺服基督。我的意志顺服基督，我的感情顺服基督，我的理智顺服基督，完全的顺服。这就是 complete surrender。 好，我们的时间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停止在这里，我们同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意志、理性、感情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也把自由给我们，我们可以自主。但是你给我们看见，你是我们这一切福分的源头。当我们投入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说给我们这一切都会有高度的、高峰的发挥，最完全的收成效果。当我们离开你，就是我们这一切的源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复化。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表现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基督里了解这一切，你的灵教导我们、光照我们了解这一切，直到你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按照你的旨意来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喜乐、福分、荣耀都在其中了。主，我们需要你来得到我们整个的人，不是一部分你得到我们，那是整个的人都得到我们，使我们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门。